当公教徒与新教徒讨论圣餐、告诫、洗礼，或者几乎任何与得救有关的事情时，新教徒几乎总会引用同一节经文来回应：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福尔8:9，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公教徒完全同意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所以当新教徒引用这节经文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误用它，并把它从原本的上下文里割裂出来。例如，新教护教学者 Ron Rhodes 写道，罗马公教会的立场似乎假设人类真的可以做些什么，好让自己蒙神悦纳。他接着说，但这样的观念完全违背整本圣经的教导。神的恩典，神白白赐下的好意，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机会。但福二丝毫没有否定我们需要行动才能得救这一观点，二者并不冲突。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以及公教关于得救的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开头讨论神怎样预定基督徒，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按自己旨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公教会教理同样指出，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因为在神看来，一切时间的每一刻都同时呈现。因此，当他制定永恒的预定计划时，也把每个人对他恩典的自由回应包含在里面。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无法选择去爱神，因为没有恩典，我们都死在罪中。保罗在福尔4:5中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对他的救恩邀请说是，只要我们愿意。但我们同样可以选择说不。神的恩典并不是不可抗拒的。主耶稣在太23:37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再想想圣斯提凡在殉道前对逼迫他的人说的话，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你们常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图7:51。我们可以拒绝与神的恩典合作，也可以同意与神的恩典合作。改革宗的人喜欢把这称为异端的协同论，但林前3:9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的同工在希腊文里是 synergo， 也就是英语 synergy 一词的来源。现在再看福尔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许多新教徒认为这节经文能够反驳公教对得救的看法，因为他们只想到初次得救，也就是我们从愤怒之子转变成神的儿女的那一刻。这节经文当然适用于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公教会教理2010段说，在恩典的秩序里，主动权属于神。在归向的开始，没有人能靠功劳得到最初的宽恕与诚意之恩。事实上，许多新教徒也接受的婴儿洗礼就是神白白恩赐的一个记号。婴儿既不能做功，也没有任何可称为功劳的行为，他完全是借着洗礼靠神的恩典得救。马丁路德也说过，洗礼是神恩典的器具，不是人的工作。路德写道，是的，我们的行为对于得救毫无价值。然而，洗礼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如果把2套用到我们余生的所有阶段，好像暗示维持得救，进入最终得救，什么都不用做，那就是误用这段经文。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也不是靠做工来赚得最终的得救，好像给工资一样。但我们可以因为不顺服神而选择拒绝最终的得救和进入天堂。约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顺从子的人不得见永生，神的愤怒常在他身上。保罗在林前15:2谈到福音，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里得救的希腊文"散"反斜杠， Asi 是现在时，也可以译作正在得救。正如福尔八杠九说，我们已经得救，但这并不表示得救在过去就一次性、永远性的定案了。腓两点十二分里，保罗恳劝信徒，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而在罗十三点十一分，保罗又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新教圣经学者 Brenda Collision 指出，对保罗来说，得救主要是指向未来的。正如我们所见，即便保罗用过去式或现在试探得救，也带着面向未来的色彩。针对这一点，一些新教徒回应说，保罗和雅各一样，只是在讲真正的信心自然流露出的行为。因此，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行为，这些行为会自动从得救的信心里流露出来。他们或许会引用腓两点十三分，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诺曼盖斯勒 Norm Geisler 和 Ralph McKenzie 总结说，我们不是为了得到救恩而做工，相反，我们因为已经得着救恩才做工。神借着称义在我们里面动工，赐下救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成圣中把它活出来。这一点非常关键，需要再强调一次。公教徒不是靠做工来获得初次的称义，我们不是靠行为来换取救恩。至于那种好行为只是自然流露的看法，新教作者 James Dunn 提出一个问题：腓二十二杠十三上半句“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能不能完全被下半句所吸收，抹掉其要求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在其他地方，如罗八比四加五十六杠十八，提到随从圣灵行事或被圣灵引导，这显然把责任放在信徒身上，要他们去这样行，这样跟随。事实上 ，James Dunn、E.P. Sanders 以及 N.P. Wright 等新教学者提出的保罗新观点显示，许多新教徒误解了圣保罗的书信，包括他在弗二八杠九中的意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我们也要加上下一节，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注意，保罗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却是为着行善而受造。这说明第九节里那些行为与第十节神要我们选择去做的善行是不同层次的，前者不足，后者是神所喜悦的。理解保罗信息的关键在于，他批评的对象并不是靠行善来赚取救恩的人。保罗并不像一些新教徒常说的那样，是个因守不住律法而备受罪疚折磨，后来靠单凭信心脱离律法的人。这是路德观看保罗的方式，因为路德把自己内心的挣扎投射到他所研究的这位使徒身上。一位历史学家说，路德经历过疑虑的攻击，使他对神的爱彻底绝望。在那些时刻，即便临终哭也沙沙作响，都像是地狱的军团要来夺他灵魂。有位听告解的神父甚至斥责过过度洁癖的路德，别再把每一次放屁都当成罪。但新教学者 James Dunn 指出，在保罗名言自己归信前经历的经文里，完全看不到这种良心痛苦的迹象。相反，保罗夸口自己在犹太教中比同辈更有长进，而且他在律法上的意识无可指摘的腓三比六。保罗告诉听众，救恩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礼物。他并不仅仅是赐给犹太人的礼物。犹太人并不认为可以靠做工上天堂，他们认为得救是神的恩典，使你生来就是犹太人。然而，如果得救必须遵行妥拉及犹太律法，那就没有外邦人能得救，因为遵守这些律法的皈依者都会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结果外邦人就全无可能得救。事实证明，图十五比一记载，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关切的不是人们单单想及行善讨神喜悦，他所关注的是那些宣称要进入神的新约，必须先加入旧约的人。 然而，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不只是犹太人。福二八杠九之后的十几节经文都在说明，外邦信徒是借着信靠基督，而非遵守妥拉，与神重新连结。
Uniting a strange Gentile believers to God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rather than observance of the Torah.
保罗写道：“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被那称为受割礼，在肉体上用手所行的割礼之人称为未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本来用来让以色列与周围民族分别为圣的犹太律法，已从保护选民的围墙变成阻挡其他蒙神拣选的人经历他慈爱的高墙。
To being a wall that kept other people that God chose from experiencing His love.
保罗在第十三节说，这道隔断已被基督的血除去，神赐下和平，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的律法就是妥拉，保罗把它视为那道隔墙。有人认为这暗指耶路撒冷圣殿区分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墙。既然旧约的戒标已被废除，所有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在基督里进入神的约。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圣保罗遇见基督后认识到，妥拉所形成的那堵墙已不再需要。在多元文化之中，我们共同的身份是基督，唯有他使我们诚意。诚意就是与基督同在，在基督里，这就足够了。更多的犹太仪规已无必要。在其他常被新教徒引用的经文里，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教导唯独信心或行为对得救毫无作用。这些经文只是说，我们借着信心，靠恩典进入新约，不必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再说一次，这些经文讨论的是，进入新约不需要行为。他们并没有论及初次得救之后行为应扮演什么角色。例如，罗三点二十八分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接下来的经文又问：“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他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是外邦人的神，因为神只有一位，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位受割礼的为义。又如罗士比酒，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在三节之后，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最后，保罗在加五比六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凭着信心的才有功效。”再一次强调，我们借着信靠基督的恩典进入神的新约，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借着顺服，凭着信心生发仁爱来持守这约。或者，正如有人那样，在接受之后仍拒绝这新约，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因此，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正如福两点十分所示，神在我们得救之后预备了善行，要我们去行。这些行为本身不能救我们，然而若我们不顺服神，严重犯罪以致活出与信仰不符的生活，我们就会弃绝自己的救恩。甚至许多新教徒也会说，一个自称基督徒却从不做出诸如去教会聚会等好行为的人，起初就根本没有真正得救。新教学者 E.P. Sanders 写道，保罗完全赞成善行。他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中所反对的行为，是那些使人变成犹太人与外邦人区分开的行为。即使是不信的圣经学者也同意这一点。例如 Bart Ehrman 说， 保罗谈到行为时，明确指的是律法的行为，诸如割礼、安息日、节食规定等犹太规条。雅各谈到行为时，则指类似善行。保罗绝不会主张一个人可以有信心却不用行善。保罗新观点显示，保罗论到因信得救时，他对信有更深的概念，更恰当的译法是忠信。因此，虽然钦定版把罗 1.17 分引自哈巴谷书的话译为一人必因信得生 ,RSV, 无论公教或非公教版，则译为那凭信而得称义的人必因信得生更贴近原意。新约学者 Don Garlington 指出，义按定义就是符合约的关系。它体现为对立约之主的忠实顺服。然而，忠信的起点是信。照希伯来文 amuna 与希腊文 pistis 的含义，信兼具信靠与忠信两面。保罗并不认为义只来自头脑的同意或单纯的信赖，而是来自在实际义行中活出的信心，一种对神为犹太人与外邦人同样设立的新约保持忠诚的信心。这点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里很明显，他提醒听众，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希腊文也就是善功，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不过新教徒常说这段经文只是在谈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假设情境，他们解释说，保罗虽然说行律法的人必称义，但没有人能完美的遵行律法，所以保罗的意思只是律法不会让任何人称义。然而罗二六杠十三不可能全部都是不可能的假设，因为八九节应许作恶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受刑罚，而地狱可不是假设出来的。保罗的犹太听众知道，神不会只因为某人做了善功就赐他永生。詹姆斯邓恩在罗马书注释里说，认为没人能凭自己的条件、自己的力量站在神面前，也没人能靠自己行为的功劳获得无罪判决，这一思想完全是犹太式的。更好的解释是，保罗在谈论人按着神的方式进入他的约之后，义得以增长，而不是人试图按自己方式站在神面前。因此，邓恩说，罗两点十三分针对那种把称义只看作信徒生命起点的观点。NP外指出，保罗与第二圣殿时期的主流犹太教一致，肯定神最终的审判要按人一生所行，也就是按行为来定。总结来说，公教徒完全同意弗尔八杠九，神愿意拯救所有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因此要进入神的新约，没有什么必须先做的工作。任何人都能进入新约，不是靠像割礼这样的妥拉之功，而是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包括那些由父母忠心带去受洗的小婴孩。而且当我们单靠恩典得救之后，也没有哪件工作是用来赚取救恩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别拒绝这救恩。拒绝救恩的方式就是违背保罗称之为基督的律法的教导。如果我们严重违背这律法，就等于选择拒绝神呼召我们进入的新约团体。这种约的得救观在公教神学里很常见，一位为保罗新观点辩护的新教学者也承认，保罗新观点的救恩观似乎比路德的看法更接近罗马公教会的观点。正如我在频道里说过的，许多新教徒其实也相信这一点，只是用了不同的措辞来描述。他们会说，一旦得救，圣灵就会感动你放弃严重的罪行，并催促你履行新的基督徒责任，比如参加教会聚会或领主的圣餐。我希望新教徒和公教徒不要在字句上争辩，而是意识到我们在许多事情上看法一致。我们都同意人是单靠恩典从属灵的死亡进入属灵的生命，也同意基督徒得救后会活出不同的行为。我们真正的分歧主要在第十节，神为我们预备的善功到底包含什么？它是否只包括施行怜悯的具体善行， 还是也包括礼仪，字面意思是人民的工作，让我们在圣餐圣事中领受并分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领受基督那独一的祭，耶稣基督的圣餐、圣血、灵魂和神性。领受圣餐算不算神为我们预备的善功？尤其耶稣自己说过，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想深入了解，推荐阅读公教作者 Petrie Kincaid 与 Barber 合著的 Paul, A New Covenant Jew, Rethinking Pauline Theology, 还有我的著作 The Case for Catholicism, 里头对本集讨论的内容有更详细的阐述。感谢大家观看，愿你们一切蒙福，祝你们今天过得愉快。